古时候讲说好比他乡亦故知啊，哦，那么当然就请他们说啊，请让福谋善尽地主之谊啊，就请诸位法师慈悲应供，就让他供养啊，哦哦，就是说你们来我的啊，来我们那边住好了啊。那这个当中啊，他既然是有那么样的一个法缘呢，然后又来了一个大福报啊，就是原先另外一批啊，另外五个法师，宝云法师他们五个也来了啊，也来了以后呢，哎，这位福门这位居士呢一听，哦，原来你跟他们认识，那也一起欢迎啊，请他们呢啊也来，就住在那边哦，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又住了一段日子呢啊，但是也是要筹措这个要西行的，古时候有一点理会盘缠呢 啊有时候呢还会到处去化缘啊。那么这当中智严呢、慧简呢、慧收三人就该往高昌国。但是法贤呢，他的愿力呢，他就是继续前进啊，因为他去求取这个戒本啊。哦，那么这一位福门居士当然啊，有在这个哦，在这个送到这个城外哦啊，大家就是说啊彼此珍重。但是再来呢，又是要经过这个哦，很艰险的这个啊这些沙漠。啊，然后这个当中他就想到他小时候，哦，原来他的出家是哥哥，每个三个哥哥都是夭折了以后啊，家人才把他送去出家的，所以他心里想，那我既然跟佛有缘，我就应该把心都用在道上面啊，所以离开了福门居士以后呢，那时候古时候都用走路的了，牵着骆驼这样走了35天，后来来到了这以田国的国都啊，西山城啊。这时候又有一点小福报，以田国的国王呢，他是虔诚的佛教徒，只要有外地的这个僧人过境呢，他一定召见，而且就是说提供吃的跟住的啊，就是说事事供养啊。然后他就请教啊，法师是专程前来帝国，或是路过此地啊？哎呀，华贤就说：“哎呀，贫僧与几位同参呢，不是来贵国啊，或是要到他国弘法，我是路过。我们要去天竺求法。哦，这以前国王一听，哇，天竺那么远呢，恐怕要走个一两年哦，啊，而且这个旅途呢，哎，还是蛮危险的啊。但是华贤大师讲。”他说啊，法显我啊，相信只要信念坚定，纵使天涯海角啊，也不是难事哦。那么暂时的这一种的哎障碍跟困扰呢，并没办法阻碍我求法的决心，可以说是道心坚固了哦。哦，这个以田国王一听，哎呀，若法师有此信心，天竺虽远犹近，意思说你有这个信心啊，看起来路程是很远，但是等于就是很近啊。哦，那么这个彼此就是啊，华贤丹就是表示说，哎，我华贤呢前往天竺的决心绝不退转啊，就像我们有一些发了大菩提心的啊、哦、行者一样啊，自度度他，直至成佛，永不退转啊。然后这个以田国王就跟他讲，哎，要去天竺还要翻山越岭，险峻艰难了、啊、而且现在是天寒地冻，冬天无法通过，大师们不妨暂离此地再住3-4个月，等到春天再启程。其实现在就要冬天了，春天再去，而且你们居留期间呢啊，还可以观赏寺院的联合举行的形象大会啊。在中国的没有听过什么叫做形象大会啊啊啊啊，那当然就留下来了，来看看什么叫做形象大会 啊。那么到了这个啊4月1号呢，哦，等于就过了年了啊。那么这个首都的百姓呢，哦，就扶老携幼，大家等于说 还有看热闹一样、哦啊、在家门前的等候这个形象的队伍。原来它是形象、哦、就是说行进的行、哦、行为的行、啊、像是什么活像的像、啊哦、就是来看这个、啊、形象的这种、啊、队伍。哦，一出来哦，前面哎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哦啊，有各种的这个咒牌咒轮呐、啊，哦，那这些哦，出家的僧团啊，而且他们那个地方的叫做牛腹寺啊的形象队伍呢，就列在最前面。哦，完了，皇帝呢就站在这个皇宫的上面呢、啊，这个比如说这个阳台啊，哦，这样子大家欢迎啊，有的还会撒这个很殊胜的这些花朵来供养。哎，原来他这个所谓的形象呢，就是说将装饰好的佛像哦，这以这个宝车呢带往城中游行的宗教仪式。可能今晚呢，或者压顶头哈，热闹的那种场面啊。现在有时候那个什么元宵节那什么花灯啊、花车哈、哦、啊，就像那样。但他是怎样把那个佛像哦，金身很庄严，然后就。抬到这个车子上面去，用这个马车哈，哦啊，这样啊，就是我们西方三圣啊，就是中间就坐阿弥陀佛啊，一边观音菩萨，一边大势至菩萨啊，然后这佛菩萨呢，哦啊，都是以这个金银琉璃玻璃车骑玛瑙赤珠啊这种七宝来庄严啊，就是以这一种啊方式啊，然后呢，可以看到那一带。哦，他们是以皇帝既然信佛嘛，人民当然也都信佛啊。可以看到说啊，那一边的啊众人呢，大众呢对佛陀的崇拜的虔诚跟这种热情啊，啊，他心里在想呢，这一次如果不是说为了西行求法，我这辈子呢也不可能见到如此殊胜的佛教活动啊。而且这种形象的大典是一进行就半个月的，哦，你看半个月的进行了14天呢，啊，然后华显再来又准备出发了，啊，在这当中啊，同参的一起出发的一位僧肇，僧肇因为他结识了一位来自寂宾国的啊福僧啊，就是寂宾国的出家人，所以呢，他就告别大众，啊，跟这个福僧一同前往寂宾国。换句话讲说，他们一起出发的人就越来越少，然后再来挑了个好日子啊，又踏上了旅途。那么抵达这个位于这个聪明的小国啊，啊，这个非国，在这个地方的寺庙里面度过所谓的结下安居啊，哎，那么结下安居以后呢，又走了25天呢，总算到了这个结叉国啊，在这个当中。欸、他们这几位呢比丘呢又碰上这几位法师又碰上了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刚好参加赶上了5年一次的这个啊大斋会啊，我们就像我们现在来那个有没有啊，我们最近都有那个供佛斋僧齁啊，就像那个斋僧大会，世界斋僧大会一样啊，那么这个结叉国的这个啊僧啊比丘尼呢啊，跟来自各方啊或是外国的出家人呢啊，都集在这个大会场呢啊，都非常的啊庄严，也很啊殊胜啊，而且各地来的高僧呢也向啊国王呢跟这些啊贵族啊先讲佛法啊啊，那譬如我们讲呢，那么什么叫无明啊，有的叫无明就是烦恼的总称，它的本体是痴啊，以迷暗为性啊，这是古时候的大德讲的了哈。如果以师父我来讲的话呢，我如果坐在那边讲，我讲的跟他完全不同。他说的是无明为烦恼的总称，他的本体是痴，以迷暗为性。那么如果以圣极来讲的话，无明无体啊，他的本体是什么？他的本体就是我们的心境本来的真如，它无明是无体的，只是你莫名其妙，莫名其妙呢，无明就突然出现，好像我们的眼睛生病了以后，你就看到哦，天空中有很多的花， 实际上天空中没有花，是眼睛生病啊，是眼睛生病啊，所以也没有所谓他的本体，那无明呢是无体。所以说无明破镜的时候，你就发现哪来的无明，那是一场笑话啊。所以啊，在比较圆满的就讲说，哦啊，烦恼即菩提。但是如果还没有到那个圆满的，烦恼是烦恼，菩提还是菩提，就讲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我们的自性啊，你如果没有到，我们自己如果没有到融成一片啊，没有自他不二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是在十万亿佛土之外啊。你如果相应的，你如果了解阿弥陀佛，也是自己的自性弥陀啊，因为自他不二。但是如果被无明业障蒙蔽住，嘿嘿，阿弥陀佛底下你就是底下的六道轮回，就是不同啊。所以因为每个法师他的啊，可能他的领会的表达方法不同。那么在那个地方，当然受到了国王丰盛的斋食的供养，然后呢，也当然也筹集到了哦，在往前面出发的这一个啊这些稻粮啊。但是哎，我们来讲这个福报响了以后，有时候啊，哎，苦报就来了。除了这个劫叉国呢，有一座高耸的山林，它是终年积雪不化，只要过了这一座山林呢，便可以到北天竺。但是呢啊，这个小雪山呢，古今以来有很多人呢要过这个山的时候呢，突然碰到那个暴风雪啊，就冻死了不少人。而且听说这个山顶上呢有雪人呢、啊，还有那个毒龙啊，如果这个毒龙呢，那个吐这个毒风的时候呢，啊，就好像我们被那个毒气一样哦，啊，你就会四肢无力啊，然后呼吸困难，啊，人就会慢慢的死掉。哦，那么他是这个啊，这个里面的这个师弟呢，这个慧景呢，就发生这种现象啊，他想说，哎呀，我现在都有这种症状了，呼吸困难。实际上有的是什么高山症啊，哦，现在讲叫高山症啊，哎，但是这个慧景呢，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但是呢，哦，好像比较不能适应啊。那么这几个师兄大家就轮流扶持慧景，总算啊登上了峰顶啊，翻越了冲林古道的最高处嘛，然后到达北天竺的第一个国家呢，陀利国，参观了弥勒寺啊。那么寺院的住持呢？啊，热情迎接法显啊，然后大家呢，出家人互相交换学佛的心得。那么在陀利国住了一段，法显大家呢又上路。哦，那么这个陀利道是要通往乌常国的道路啊，哎，这个地方是啊，以险峻难行著名的、啊，攀过好几百个那个断岩的那种悬崖啊，攀过那种。啊，地方一不小心，如果掉下去是粉身碎骨，啊，然后最后到了这个乌常国呢，哦，华显他们去朝拜过佛陀的足迹呀、啊，哎，佛陀的足迹啊，踩在地上哦，蛮大的一个，啊，然后呢，后来到达这一个啊，哎，这边这个啊梦结离城的时候呢，啊，道整慧景呢，慧达三个人呢，啊，他们又另外到那个那结国去。瞻礼佛影，还有佛的影子，哎，你看看，那古时候的圣地啊，确实是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啊。那么其余的人呢，继续东行呢，到犍陀卫国，然后呢，啊，在另外这个佛罗沙国呢，啊，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慧景很累啊，大家要出去，他就我休息好了啊。那么啊，华显呢，啊，自己去瞻礼这个佛塔。然后呢，回到了这个落脚的寺庙的时候呢，就碰到了啊那个宝云法师啊，哦，他们另外一批的就过来跟他讲，哎呀，不好了，哦，法显大师啊，慧印法师已经病危啊，可能命在旦夕啊，啊，那么大家就去帮他助念，啊，助念的，但是啊，当然知道就是送行了，最后啊，慧印就先往生了。那慧印圆寂了以后呢，啊，另外。啊，一批就是慧达，啊，他们从那结国过来以后呢，就决定以深井、宝云呢，他们三位就先回中原，先回中国去， 啊，就先回中国去。啊，那剩下华显他们这一派，啊，还继续要去求取戒律。然后华显继续西行，来到那杰国的啊西罗城中的八印金色。那么这个金色是因为供奉的释迦牟尼佛的头骨啊，啊啊，而非常的出名。啊，那华显当然就去也去准备啊，也去啊好好的供养去顶礼啊。这个佛陀的这个啊头顶骨，再往前走又去看到一个山谷，啊，有一座是供奉这个佛陀席藏的金色，就是说以前佛陀拿着这个席藏的金色。在古时候呢，这个出家人出门呢，手上有拿一个席藏，这席藏有作用，啊，就是说一来我们去化缘要托钵的时候，起施的时候呢，有时候在这个施主门口，你就把这个席藏这样震。锵锵锵！哎，他就晓得说，哦，有啊啊，有沙门出家人来，啊，同时也可以啊防范这些毒蛇啦、野兽。啊，当然华贤呢，当然哦，入乡随俗啊，也去请购一只，啊，然后啊，这个慧景的这个啊，这位法师的病很严重，啊，最后呢，这个华贤大师啊啊。找到了他们的时候去鼓励他，哦，那么这个慧景讲说，我在梦中呢听到一声巨响，金光掠过，啊，豁然眼前一片火红啊，然后全身就热了起来，还出了一身汗，现在就感觉好多了，因为他这个华显带了一只哦，这个佛陀时代的这种席藏回来，啊，啊，可能因为又去朝拜了圣地啊，回来等于是产生了加持，所以一回来这个慧景就啊。啊，在梦中就听到一声巨响，金光掠过，豁然眼前一片火红，然后全身就热起来，这就产生了一种加持的现象。啊，这个有些我们大家哦，啊，大家同参道友，有的如果曾经很勇猛精进，有的可能就有这种经验。比如说专修，比如说就拜佛就好，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拜，一口气，你如果拜到500拜没有停。有时候可能感觉体力不够，再撑下去到600拜，可能快趴下去。你如果继续道心坚固，一边南无阿弥陀，南无观世音菩萨，一边念一边拜，可能你拜到750拜不停的时候，你就会突然感觉从这个头顶啊、脖子后面整个突然热起来，然后再来不可思议，一点都不累。啊，这个以现在的这个运动家来讲，它叫做这个再生力。再生力，实际上它就是说我们内在的自信呢，跟这个十方佛理的相应，它产生了一个加持。哦，所以华贤跟他讲，哦，你这样这个梦这是好兆头哈，哦，啊，这算是个瑞象，但是你要再修行修行，啊，哦，然后再来准备要穿越这个小雪山，要到这个中天竺去。哦，那么华贤是说，哎，师弟，你这个体力可以撑得住吗？慧景，你撑得住吗？哎，那慧景就讲，哎，哦，我年纪比较轻，应该没有问题。啊，然后也问华贤问，那道人你可以吗？他讲应该可以，没有问题。好，那就三个人就一起走了。但是这一下障碍就来了，爬到半山呢，哦，这一个我们讲这种那种冰雪就突然啊降下来，而且那种寒风哦，就像那个。好像一种刀子，那风吹在你皮肤，你会痛的呢，啊，哦，不是说哦，你缩在那边就没事，那个风吹过来那种冰雪，你身上会痛，啊，所以连风刮在身上呢都会刺痛。然后这时候呢，这个慧景呢，他既然走不动，趴下去了，最年轻的反而啊吃不消了，哦，然后这时候呢，啊，华贤呢跟道人赶快把他扶着。哦，就是慧景你怎么样，他说我不行了，啊，他说你们丢下我吧，别管我，免得再拖累大家，因为如果不赶快翻过这个山的话，在这边再耽搁下去，可能大家都要冻死，啊，然后他讲如果来日碰到慧守和慧印师兄他们，就说我慧景呢遗憾或者心愿未成 啊他们就说，哎呀，师弟也不要说丧气话，我们扶着你走，然后怎样走到一个悬崖旁边呢，他突然把两个师兄推开，就跳下去， 他不愿意变成他们的负担。你说这古时候的这种这种心呢、那当然就再来就是剩他们两个了，剩下华显跟道真。他想说，哎呀，慧印是生病死了，那慧瑾既然是我们已经都到天竺了，哎，还过去就到了你，哎，所以那么这时候知道说，哎呀，这个誓言已尽了，一切无常啊。所以佛经讲，诸行无常，是生灭佛啊。如果在他那个自求解脱的时候呢，如果跳下去的刹那了解生灭灭已，即灭为乐啊，那么在表面的生死来讲，并不影响那个活性的不生不灭啊。所以不只是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古时候有这个记忆很好，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他说生灭灭已，即灭为乐。实际上你可以再参一下，生灭灭已不是即灭为乐而已、生灭灭已本无即灭、连生灭也没有，还谈什么啊即灭为乐不乐呢？你仔细想想看，都是名相而已。然后到了这个过了这个小雪山一个小国叫罗夷他们就在那边结下安基。这个地方在印度这边有这个阿难的塔、罗侯罗的塔、舍利弗的塔、目犍连的塔有观世音菩萨的塔、文殊舍利菩萨的塔，还有这个波瑞婆罗蜜的塔，很多的塔那么华显大师就请教了请教这一边的常住，请教这边的师父来，为什么寺庙里面怎么建这么多塔？这边的师父就跟他讲，这个塔不是因为寺庙才建的，而是因为有塔才建的寺庙，因为大家来供奉，所以必须盖寺庙让大家可以来常住或是来挂单所以为了说供养上的方便呢才增建这个寺院，原先是只有塔，所以比丘尼呢差不多都会去供养阿难尊者的塔。为什么？因为当初是阿难尊者向佛陀请求让大爱道比丘尼就是摩诃波奢波提可以出家不然当初世尊是不听你人出家的，所以尼众都是去供养阿难的塔。那么沙弥呢都去供养罗侯罗的塔，罗侯罗就是密行第一密行第一世尊的儿子因为他是第一个沙弥，因为有罗侯罗出家才有沙弥的由来再来一般的僧众呢差不多都是供养舍利弗的塔或者是目犍连的塔，那么学大圣的呢总是去供养波叶婆罗蜜的塔或是文殊师利和观世音菩萨的塔。那师父呢在之前去过印度去看到那个当初鹿野宴那边呢还有那个当初最初先世尊三转法轮度那五比丘证了阿罗汉果的塔，但是只剩下几个大石头的那样子叠起来的可以看出是古迹就是那个阿若娇存如来他们几位的塔师父有去看过，还有看到那个阿育王的那个碑那个古碑结果后来他们去这边又到了这个僧伽斯国参观那边的佛净寺的塔林印度那个时候现在是已经都坏了但在华显大师的那个时代还有就是那些塔都还好好的就像现在中国大陆的少林寺里面还有很多的那个塔。然后后来离开佛净寺以后呢继续南行呢来到了这个白耳龙寺他们在那个地方挂单呢又坐下就是结下安基结下安基以后又到附近参访，然后呢向东南行呢路经这个寂饶夷城呢渡过天竺第一大河恒河师父那一次去印度也有去恒河看恒河的黎明，而且看到现在的恒河跟过去的恒河是一样但是有些地方稍微不同， 他就是说在中间有一段，那边的人都在那里洗澡，比较客气一点的就好像说他 有穿个薄薄的衣服，比较更大方的就脱了光光的就在那边冲啊。那一次失误去啊，我们坐那个船啊，那一团你中的有11个，结果那边那洗他的澡，他洗他的，我们就从那边这样过。然后他那个文化很特殊，上游这边是什么？是在烧死人的，就他们的火葬场都用那个船停在那个，就是停在码头旁边，停在那个河边，然后那个木材一捆一捆的，然后再来死人就是怎样，就用那个包个那个很庄严的那个布白的啦啊，金黄色的、红的、蓝的，这样包一包庄严起来，然后就去摆在那个木头去烧，烧完了又怎么样呢？印度不像我们这边我认为的 Q 过对吧，把那什么骨灰捡起来去在什么或是去进，他没有，他们烧一烧以后就把它吐对那个恒河进去。那有时候如果是比较富有的人家呢，他的那个财星很多很多，就可以说是烧得很透彻。那如果是比较没有钱的他可能烧一烧只烧了差不多一个身体，大概化掉差不多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结果就看到那个狗在那个河边呢，他那个手脚嘴巴在那边舔，在那边吃。你说他在吃什么？他还在吃烤肉啊！你想想看，不过那个烤的是人肉。他这个文化很奇怪，那个地方在烧死人。小小转吐干了，你知道吐了你，你在下面一点点，在洗澡，而且洗澡他们有的，还从头脸这样洗啊，怎么？所以那时候，师父在那个船上跟大家开了一个玩笑，我们以前那个唐诗三百首啊，那个李白啊，黄河之水天上来啊，奔流到海不复还啊，他就像那样。那我们就讲恒河之水天上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家都会念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时候怎么样，师父就把那个恒河水把它用手捞起来，这一次玩真的嘞，定下来休息一两天，你看看你是不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你们看嘛。结果旁边一个老菩萨讲，师父吸两吞呢，不是你如果没有看到诸佛，你没有看到不是就天下太平了吗？我当作我刚刚没看到，我说这个水不错先洒一下吧，所以买书你买给他修，那你们不享受我来享受，我拿起来这样比，我说味道不错。你猜他们讲什么？师傅你那是假的，别气我一点暗了那个水从这边滴下去，你看滴那洞里面，这次我慢动作来，好给你看看清楚就好像一个小小的一个水洼在这个有一些水在这个手的这个掌心然后师傅用慢动作就往这个嘴巴这样喝起来。所以有时候人不能硬冲好汉话都讲下去了，不能漏气你好你看。结果那个老菩萨还跟我消遣那个一定矿物质很多我说有点像海水哟，当年西洋灯还有反正那个心就把它当作说本来就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结果还真的没事。所以我们可以看他那个地方有很多很独特的文化然后他们再来华显大师他们去参拜很多的寺庙他尽量就是追随着这个佛陀的这个遗迹去看过去的佛陀的地方然后再来就去到那个五色的色位国，那个色位城的那个起源精舍就讲《金刚经》的那个起树起故主演，结果一去看那个道真法师就问他：“师兄，你看怎么变成死气沉沉、冷冷清清呢？应该要有人吧？”他想当年佛陀住在这里的时候呢，日夜都有人来供养还有人来请法，还有甚至有人来求佛陀来释疑排难解婚的也有。而且佛陀在那个起源精舍呢也住过差不多25年呢在当时有那个僧团呢常住1250人聚实际上是最少1255 到现在呢没有看到出家人住那边。你看世间圣地也是一样哦，成住坏空啊，有因缘的时候就记住啊。然后哎呀，他想到说到现在法显现在参访圣地，但是有个问题，当初来的时候就是说不是说要来这边好像西游记来旅行的，不是，是为了要求法，哎，要求这个戒律啊，要带回去，但现在都没有求得，戒律本也没有求到，看到佛陀的起缘金色也是如此的冷清呢、啊，啊，人家讲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啊，念天地之悠悠啊，独怆然而泪下，哎，所以他自己就眼泪就滴下来，而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个老比丘啊，哎，叫做斯曼啊，这斯曼老比丘。哦，这位就跟他们讲解当年佛陀在起缘金色的各种事迹，然后带着他们参观了三个，就是说深陷地狱的洞啊。佛经有很多的记载，他有一个是婆罗门尼孙婆利下地狱的地方，还有谁是深陷地狱的？佛经上除了这个孙婆利这个啊，这个婆罗门尼以外呢，就是琉璃王啊，琉璃太子。啊、他灭世家族，还有一个提婆达多，哎，就深陷地狱，那个都要留那个哦那个洞，啊，然后有那个辩论的精神哦的佛塔，哦，大家有时候在那边大家研究啊，哦来论议，然后最特殊的就是说，一个外道的建筑哦，外道的建筑物啊，啊，这个斯曼比丘他们都称他叫做隐妇。就是被影子盖住，影子盖住，因为他当时这个隐妇的这一栋建筑呢是外道的哦坛城，他跟这个佛陀的这个金色呢，他是对立，故意对立。比如说你是在西，他就在东，哦，那么佛陀的金色搭建在西方呢，所以隐妇他这一件是在东方，那么太阳西下的时候，比如太阳西下的时候，那么这个金色这边的影子呢，就会把那个外道的那个天寺那个大寺庙呢，就会被这个佛陀的金色的影子把它盖住。但是有个问题，反过来讲，如果日出的时候，应该是他的影子会把佛陀的金色盖住的，因为当时的这个外道啊，他就是想来跟佛陀比个高下，说我盖的这栋天寺比你的还高啊，我就用想办法用我的影子哦来盖你。哦，在自然界讲嘛，哦，太阳要下的时候，从我们这边要下，哦，我们这边的影子就盖到它。那换讲日出的时候，是它的影子要盖我们的呢。但是有个问题产生了，就是很奇怪的，就是当太阳如果东升的时候呢，那外道这个天师的这个影子呢，它自己会移到北边去，不会盖到佛陀的这个金色，始终无法来遮覆佛陀的金色。所以这是很不可思议，但是如果太阳要下山，它的就是被佛陀的金色的影子把它盖住。哦，所以我们来讲说，连这个光影呢都有灵性，啊，他能说，哎，佛陀这个才是比较正派吧？哦，啊，他既然说啊，也可以分辨，好像是邪正。啊，然后呢，继续前行，来到这个迦毗罗卫城呢，就释迦牟尼佛出生的地方啊，啊。哦，那么当然这个大家也介绍了哦，哎，释迦牟尼佛啊，本名是悉达多啊，他们姓乔达摩，他的父亲就是净饭王啊，是迦毗罗卫国的国王啊。那么悉达多从小啊就聪明好学啊，但是啊他后来是出家了哦啊，但是净饭王也是想尽方法把他留，但是也留不住啊。因为世尊是为了来帮我们众生了断生老病死的忧悲苦恼啊，所以出家去修行的啊。好，然后再来就是圣地了哦，这个菩提树的这个因缘。世尊出家了以后呢，哦，他修苦恨，修了六年以后，发现说苦恨不能真正的啊证悟，所以呢。后来在这个泥莲禅河呢，他去那边沐浴，哦，把那个六年没有洗澡当泥磨碎，最白素哎，我、哦、你想想看， 啊，结果他要起来的时候呢，差不多爬不起来，河边就拉着那个树枝啊，起来了以后呢，啊，接受了那个牧羊女的供养，然后呢，喝了那个哦乳糜以后，就恢复了他元气。那五比丘呢，就追随着他保护他的这个王族的这些啊，他的这些啊舅舅啦、叔叔的呢，就认为说，哎呀，他放弃了这个苦行啊，认为他失去道心了，就离他走了。啊，但是当时的这个啊世尊呢，他起来以后到菩提树下，铺了吉祥草，面向东方，盘腿而坐，然后发愿：如果无法证悟无上正等正觉，临时也不起身了。啊，所以后来，哎，在这个腊月的初八，哎，夜睹明星呢，而且呢，同时他最后战胜了这个烦恼的一切的魔障，就彻底觉悟啊，就示明成佛了。啊，然后呢，这个施曼这位老比丘啊，也向法显介绍了佛陀成佛以后的四处这个圣迹啊，啊，佛陀来世间的事件，就分别是他诞生的地方就是蓝毗尼园，啊，然后呢，就是他证道的地方菩提盖，啊，然后在他初转法轮的这个鹿野苑。还有佛陀的涅槃的地方呢，就是基斯诺杰罗城啊，这个师父呢啊，这四个地方刚好都有去参拜过啊。那么比较特殊的就是说，这个涅槃的这个齁，佛陀涅槃处的这个地方齁，他现在呢就是照古时候一样，佛陀最后示现，根据大博涅槃经的记载，佛陀示现这个涅槃的时候，他是现出藏六金身，恢复说一个藏六金身，三十二大丈夫像八十种随行好的那个，不是说原先示现成一个人啊啊，在那边弘法的时候的那个八十岁的那个老人老比丘，不是他最后圆寂的时候的像，就是那个三十二大丈夫像八十种随行，而且身体是直摩真金。啊，所以在那个地方呢，基斯那罗城呢，啊，那个地方师父去看的时候，他那个古迹，就是有一个藏六金身的那个佛像躺着，我们现在讲叫卧佛，就是示现吉祥卧，这样，那个脚哦，脚超现在这个桌面这样子，哎，稍微这么宽，沙丘啊，然后他那个地方有个拜殿，脚底那个地方，就是说我们顶礼就礼顶礼，头面接足归命礼顶礼佛祖，但是。师父也去顶，我又用头去撞那个脚底，吼、哦，代表大家去顶你这样求佛哈，啊，相应一下啊，算也是蛮着相的，实际上相也让你着不到，哎，不过反正就是很着相的去跟他很恭敬的去顶你，然后旁边很可爱，旁边摆了一个盘子，哎，里面有一些钞票，意思说你们这些来朝圣的就随喜供养吧，啊，然后旁边还有那个在那边照顾的哈，哦，印度的这种。啊，他们在收会的，他就在看你，看你有没有摆这样子。师父想说，哦，他很多期待，我们总是哈、哦、啊，好好的欢喜的供养。哎，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圣地呢，啊，那法显大师呢，还去了迦毗罗卫城净饭王的故宫，啊，也参访了这个阿育王的塔。哦，阿育王呢，啊，原先呢。啊，对佛教呢啊是相当的排斥，哎呀，后来啊就是说啊完全是以佛法来统治这个国家跟世界。那么在这个地方总算遇到了一位高僧，叫做文殊师利。哦，那么这位法师呢，哦，他差不多这个经本如果让他看过啊，看过以后啊，他一遍就记起来，就能读就能解啊。真的那个名字就有像我们跟我们文殊师利一样，好像是再来的啊。那么这个文殊师利这一位大师呢，就是同意说啊，等到他们这个国家呢也有这个形象的大会啊，形象的法会完了以后，再来跟法显大师见面。那么摩羯陀国每年的二月八日啊，举行形象活动，那么上至国王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呢，大家都踊跃参加。哦，当然这个文殊师利这一位 大德呢，他还在这个哈、哦、这个游行的队伍的哈、哦，坐在那个佛像的旁边，也是这样合掌。好，那么这个形象大会完了以后，这个文殊师利大师啊，就也见了这个法显大师啊，听说是中国来的啊，一位叫法显啊，一位叫道真，他就问了，为何千辛万苦啊，跋山涉水而来我们这个啊印度呢？啊，哦，华贤跟他讲，因为中国的私怨缺乏戒律，所以常常有是非发生的。我们为了求取经历而来，哦，已经有两位啊，我们的同山道友死于途中了。啊，另外一位同道呢，在半路呢，他就先回中原去了。好，我们沿途也参访过许多高僧大德，去过不少寺院，但是都找不到这个经历啊。而且就算有经历呢，也是口耳相传的，并不教授，都是用啊这样念给你听，也不会特别教授。所以呢，来到天竺以后呢，到目前连一部经历都还没有求到。哎，这个文殊师利这位大师啊，那就说，哎，那两位法师可否移驾到哎呀，我的啊，弊处呢，大家再来相谈。华贤就讲，哎呀，这不好吧，一来我们不懂天竺的礼法，二来我们的袈裟呢，哇，已经弄得又破又脏，这样去大德的住处呢，恐怕啊会有不敬。但是文殊师利怎么讲呢？他说，说自己无礼法就是有礼法，如果你求道之心是清净的，就不必在乎这些表象，不必担心什么衣服破旧啊啊。那么华贤当讲，那恭敬不如从命啊，那么就去了。哦，结果没想到说这一位文殊师利大师真是慈悲啊。哦，就是来，这些送给你们，这是我这边的法宝，送给你们看。摩诃升起力，哇，真是啊，这个让华贤呢又感恩又感动啊。那么所以在这个啊，这个摩羯陀国的中心呢啊，经济呢到了这一个旧城啊，旧城就是王舍城啊，王舍城啊。当时在佛陀时代有位长者叫做迦兰陀，他是把一个大竹园呢这个作为金舍供养外道使用。后来他听了佛陀的这个说法呢啊，感到说这才是真正伟大的见解，所以他就请外道离开，在那个地方呢为佛陀建了金舍啊，后来就称为我们常讲叫做竹岩金舍，哎，就是迦陀兰的竹岩啊。然后呢，华显大师又前往释迦牟尼佛坐禅说法的圣地灵鹫山。哎，到了灵鹫山呢，所以看只看到一堆石头啊，看到那个法座，佛陀也看不见啊。所以呢，华显大师啊百感交集，弟子冒着九死一生来到天竺啊，但是在灵鹫山上啊，只能听到佛陀的往事啊，只能看到佛陀的遗迹，而且呢，没有那个福报哎，生在佛陀的时代哦。所以很多这个修行人呢，我们现在所幸还有哎三藏十二部，然后再来到了这个泥莲禅河，然后看到那个古时候世尊修那个六年苦恨的那个树林啊，然后看到了一块石头，就是说啊，世尊在那个泥莲河旁边的那个石头上面朝向东风的东方，然后呢啊，接受那个牧羊女供养的这个啊羊奶啊，就是那地方供的米干哦，反正是这个羊奶加了一些和类似这个小米啊麦片之类的啊。然后呢，佛陀接受了这个诸神的指示啊，有各种的神啊，山有山神，天有天神啊，跟他讲，你要到西南方的菩提树去，那个地方才是好地方。然后世尊，在古时候的这个记载，世尊到了那个菩提树下的时候，就有五百只的青雀，哎，青色的这种雀鸟从天上啊而降，围绕着啊世尊盘旋啊。同时来了一群这个啊，那边有那个梅花鹿啊，那个小鹿啊，一群鹿呢 也围着这个世尊呢绕了三圈啊。所以在天竺呢，这个亲切跟这个入勤呢，都是吉祥的象征啊。所以佛陀就在这个菩提树下啊成道，成就无上正等正觉。那菩提伽耶师父也有去过啊，哦，那真的是很庄严的啊。不过现在的树不是当初的那一株树啊，当初的树呢被这个外道毁了，但是树根没毁，树根被请去斯里兰卡，在那边再慢慢种。然后现在的这一棵树呢，是从斯里兰卡的那个树根那边再长出来的，啊，再移根过来的。啊，所以这时候法显大师的在菩提树下，不过那时候法显大师的时代是菩提树还在的，啊，他在那边呢，这样子跪在那里，啊，就感受到佛陀啊，很温柔的啊，很慈悲的啊，在跟他开示说，哎呀，善来必丘啊。道心坚固啊，啊，他等于就是好像突然看到佛陀在前面，啊，在我旁边，他的一个道真法师，师兄你在干嘛？这个人是在金给波，本来是很好哎，好像到那个已经回到世尊的时代，结果竟然被你又叫回来，这有时候就是这样。啊，不过那以他那时候跟佛的时间来算，已经世间法已经将近了1400年，那到现在是已经2000。啊，有的讲有一个版本讲2500多，有一个讲说3000年，啊，反正无论是哪一个版本，总是世尊在2500年前以前，总是曾经来这个世界。哦，然后说菩提道场啊是古风犹存，然后他们又怎么样？也去参观了这个佛陀第一弟子大迦摄入灭之处啊，啊，根据经典的这个记载，大迦摄是入灭禁定。啊，入灭禁定啊，那等着567000万年后，啊，这个当来下生弥勒尊佛龙华树下成佛三转法轮的时候呢，要把世尊啊留下的金兰袈裟，哎，这个信物交给啊当来下生弥勒尊佛，然后再来华显大师他们又前进到了这个佛陀啊第一次说法的地方，就是鹿野苑。他那个地方师父也去了一下，他那现在盖的那个古时候的那个塔，啊，就是一个六角形的尖尖的，有盖一个塔。啊，那么这个当中啊，碰到了鹿野苑的住持啊，就是智国长老。啊，他请问说，哎，两位法师是中国来的华贤啊，跟道真法师吗？啊，华贤想你怎么知道我来这边？啊，从来没有来，怎么这个长老怎么知道我会来？他这个智国长老就讲，5天前我接到摩诃迁师的文殊师利长老啊托人带来的信，上面说两位大德啊可能会来，所以我就在此恭候。所以你看古时候啊，你如果道心坚固啊，去到什么地方碰到这个同样的这一种我们怎么讲，就是说在同样在菩提道上的这样的长老也好，或是这种同样的修行人，彼此都是会很扶持。然后这时候呢，这个道诊呢，这个法师就跟法显讲，师兄我没办法回去，我脚不行啊，啊，结果呢到最后呢，在智果长老的地方啊，智果长老送了法显大师呢萨婆多部的这个重力啊，还有这个严经啊，啊，送给了这个啊，法显和道真，让他们带回去。然后这个当中啊，啊，又去这个供奉呢，这个佛陀的这个佛的这个头发跟指甲的这种舍利的地方啊，哦，在那边的这个啊吉延弥国呢，这个地方呢，哦，但是那边的在那个时代都是修小圣的比较多，啊，甚至说还有。去参访那个佛陀享福毒龙的石窟，啊，以前有那个毒龙，那个火龙啊，也被世尊享福，啊，然后呢，华显大师啊，就等于是说，他去求这些经藏戒律的当中呢，有那个因缘，刚好把佛陀的这个啊，从出生啊出家修道到正果。啊，到这个啊转法轮弘法，到后来的这个涅槃极境呢，啊，这个延吉的这圣地呢，通通去参访过， 啊，但是最后，哎，这一个道者呢，跟他讲，师兄，我没办法跟你回去，因为我的脚连走路痛得都快要断掉，啊，所以最后呢，啊，根据经典的记载，哦，那么这一个啊，华显大师呢，原先你看他们出发的时候，自己这边是五个，另外一个一派也是五个，十个去，结果最后他自己这五个只有他一个回来，啊，所以他想说，我如果没有回去这个中原的话呢，我就违背了我当初的这个誓言，啊，所以很辛苦的求得的经书啦，啊，这个经藏啊、律藏啊、论藏，我抄了这么多，一定要带回去，啊，然后他发了一愿，即使说最后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把这些三藏宝典带回中原，啊。然后最后道真法师只好跟他大家就分手了，啊，分手了以后呢，啊，他又前往呢，啊，我们来讲就要找那个港口的地方，啊，那么当然道真法师也是最后送他一行，啊，送了一程，但是感慨万千呐，哦，出发的时候五个人一起，现在回去只有他一个，啊。来到了呢，这个一直走了一个多月以后，来到了海边呢，总算看到有海了，啊，有海你总要有船呢，哦，结果那边是多摩尼啊这个帝国，啊，水陆交汇之地的，所以那个地方就有船。那么华显在那个地方呢，又住了两年。他在那边做什么？他除了诵经拜佛修行以外，就抄写经典经历，还有把佛像呢，哎，把它描绘起来带回中国。哎，在这个当中坐了商船，哦，航行了14天，啊，到了这个啊狮子国的这个王城的阿耨罗陀补罗这个哎这个都城，啊，又去啊拜这个佛塔，啊，拜了佛塔以后，他都已经70几岁了，已经出来十几年了，啊。然后在狮子国求得4部经历以后呢，他就收拾这个行囊，啊，就回中国。啊，回中国的当中，又碰到这些暴风雨。啊，碰到暴风雨的时候，啊，船上的我们现在讲这个船老大哦，啊，他们这一些，哦，大家赶快把船上的货赶快丢下去，减轻重量。啊，但是呢，华显大师不肯，他就把这些东西就抱着，为什么？就是这个啊，我们讲这个三藏法宝哦，啊，经历论啊，辛苦求来的，怎么样都不愿意丢啊。那么这些人拿他没办法，他就在那边一直念，哎，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啊，结果后来哎，总算奇迹似的，哎，我们讲说水也没有了，粮食也没有了，没有水没有粮的话，里面会暴动。结果到最后连水都已经完了，粮食也没有了，大家都认为死定了，又突然哎陆地出现啊，总算啊就是到了这个中国了。那么在东晋的义熙八年呢，就是公元的啊412年呢，华显总算回到了啊离开了14年的中国，然后啊60岁出去，都差不多75岁才回来啊。然后呢啊，他就在东晋的都城建康就定居，啊，在当时在江南有位高僧呢，他的法号叫做慧眼，啊，他是专门提倡易经，所以认识了很多啊易经的这个出家人。那么在建康有个外国的禅师啊，就叫名字叫做佛陀跋陀罗，啊，人们称他为结贤大师啊，他很会翻译，啊，所以呢啊，经过慧眼啊，这位大师的介绍呢，啊，就促成了华显呢和结显呢合作易经，啊，所以呢，在几年的当中呢，他们就翻译出了《大波泥凡经》《摩诃僧祇力》啊，还有这个《严经》，还有《杂阿毗昙心论》啊，《方等泥凡经》啊，然后呢，他就这样默默的把这些经这样贡献了以后啊，啊。就住在哎那个寺庙，就变成老和尚了嘛啊，然后就经常有听到一些小沙弥 啊，暮鼓晨钟的时间了，有时候哦啊，在敲钟啊，哦还是打鼓的时候啊，啊，那么小和尚小沙弥就会来缠着他，哎，老和尚，请你再说说去天竺取经的故事啊。哦，上二讲，我们上一次讲到哪里？讲到小雪山，爬小雪山，啊，慧金法师为了不耽搁大家，舍身跳到那个悬崖下面去，啊，所以他讲啊，哎呀，我老僧啊，老和尚可是历经了九死一生才抵达天竺啊，啊，才把这些哦这些经典带回来，啊，所以在这个华显大师的这一生呢，啊，啊，他等于就是说他的出生没有什么特色，甚至到最后他的这个入灭的缘集也没有特别的记录啊，不过他是留下的那一部佛国记，就是说参访了那三十个国家当中，哦，我们可以看到那种精神啊，为法忘妻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啊，我们大家呢有这种福报啊，为什么说感恩啊，他三宝，尤其今天是佛欢喜日啊，在师尊的时代啊，农历七月十五号就是暮年救母的日子啊，也是生自痴日啊，因为今天就是解下，结下安居三个月，今天就是小闭关，大家出关啊，所以有今天的因缘呢，刚好啊，我们就是以这个啊，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为法忘妻的这个法显大师啊，到这个啊西域啊去求这个戒律的这种精神，尤其是在什么六十岁啊，哦，这是一个啊非常值得我们赞叹的一位啊大师啊。那么今天呢啊，我们如来藏中的故事呢啊，就到此说听圆满。啊，也感恩大家这样辛苦慈悲哦，因为这一坐坐两个钟头啊，啊也很辛苦啊啊。我们今天啊说听圆满啊，希望法显大师也会欢喜啊，大家啊功德圆满。